命记其实从第七章到第九章，摩西不断的一再向以色列人提出警告，原因是以色列人他们因为他们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他们就会产生一种错误的假设，认为他们是比其他的民族更加的优越，因此摩西警告他们，其实他们能够蒙神拣选成为神的百姓，完全不是因为他们比任何人比任何的民族更加的优越，就好像今天我们能够得以认识神，我们得以悔改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并不是因为我们比那些没有悔改的人更优越。所以摩西强调的是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在整个人类犯罪堕落之后，是神的恩典才使我们能够存留到如今。所以在第七章，摩西针对他们可能有的一个自夸，那就是以人数来自夸，因为在第一章申命记，摩西说他们的人数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这是神当初跟亚伯罕立约给亚伯罕的应许。然而摩西说，他们不要误以为他们蒙拣选是因为他们的人数多。摩西说，其实跟世上许多的强国相比，你们的人数是最少的。所以他们蒙拣选完全是出于神绝对主权的爱和恩典。第八章，摩西再次警告他们，当他们得到神丰富的供应，在迦南地得到神丰富的供应，他们吃饱喝足，他们的牛羊增多，他们的金银增加，他们就会以他们在经济上的富裕来夸耀，而认为他们的财富是他们靠自己的力量得着的。所以摩西再一次警告他们这种错误的假设。而今天我们看到第九章，摩西是针对他们在道德上的自以为意，因为当他们打败迦南人能够得迦南地为业，他们以为他们能够得胜是因为他们比迦南人更好，所以摩西警告他们，他们其实是顽固的，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他们是不断的悖逆神。而我们看见第九章，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其实从第九章第一节是到第十章的十一节，是整个一个大的段落。这个大的段落跟第五章耶和华在何烈山上跟百姓立约，把诫命和律法赐给以色列人，是一个同样的主题。但是今天这段经文焦点是放在以色列百姓是悖逆的，他们是应着景象，但也正因为如此，就更加强调神的恩典。他们到如今能够站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不至于被消灭，完全是神的恩典。贯穿以色列从出埃及一直到他们站在摩押平原整个历史，他们其实不断顽固的悖逆神，他们是配得和迦南人一样的被毁灭，乃是因为神的恩典才使以色列人没有被消灭，而得以站在约旦河东摩押平原。现在摩西跟他们来更新他们跟神所立的约。所以我们看见在第九章的开始，摩西再一次以听啊作为开始，正如第六章摩西说听啊，第五章摩西也是说听啊以色列，第四章摩西也是说听啊以色列。所以我们看到在申命记，摩西对百姓 来宣讲神的律法，一再的使用听啊作为一个讲论的开始，来呼召以色列百姓要留心的听，不但是留心的听，并且要听从。我们说圣经里面听啊是兼具顺服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摩西呼召他们要留心听，并且要听从他所宣讲的这些诫命、律例、典章，是非常重要，并且是带着紧迫性。所以摩西也经常用今日，今日你们要听。耶稣他在传道工作的期间，在马可福音记载，耶稣讲了土壤的比喻，我们和本翻成撒种的比喻。在马可福音的记载中，耶稣开始讲的时候就呼召他的听众要听，结束的时候又再呼召他们要听，而且说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我想每一次我们读神的话，每一次我们崇拜听神的话，我们真是要带我们的心，而且留意的听，并且要以一个信心和顺服的心来领受神的话。好，摩西呼召他们要听，然后摩西他就提醒这些以色列人，提醒他们他们将要进行的工作。他们将要进行什么工作呢？那就是他们即将过约旦河，赶出住在迦南地的这些国民。所以摩西说，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今日在这里所指的并不是说摩西说话的同一天他们就要过约旦河，这个今日乃是说明不久他们即将要过约旦河，他们要把住在迦南地的这些国民赶出去，来得迦南地为业。但是摩西接着就强调，他们要赶出住在迦南地的居民，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对他们而言这是他们不可能做的一件事。所以摩西很夸张的来描述迦南地的居民，摩西说他们是比你们又大又强。这里我们和本把它合在一起，强大，摩西说是比你们又大 greater stronger 又大又强，不但是比以色列人又大又强，而且他们的城是非常的广大坚固，甚至摩西说他们的城墙高得顶天。不但如此，摩西也指出住在其中的居民是亚纳族人，这个亚纳族人是以色列人已经听说的，因为我们知道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回来的时候，他们的报告就说到那里的城市又坚固又高大，并且里面住的是亚纳族人，他们都是巨人。所以摩西说那里的居民又高又大，而且呢曾经有这个 proverb 就是箴言，你们听说有人指着他们说，也就是说一个俗语或者是一个箴言，这俗语或者箴言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从摩西这样的描述来看，好像跟民数记第十三章窥探迦南地回来的那十二个探子的报告是完全一样的，他们也是说那里的城市坚固高大，也是说亚纳族的人非常的高大是巨人，而且他们还说我们看自己好像蚱蜢一样。难道摩西是要重新挑起以色列百姓的惧怕吗？就在他们要过约旦河 他再一次提醒他们，这些迦南地的居民是极度的可怕，好像那个十二个探子中的十个探子，立刻说我们不能上去，我们会被他们吞灭。但其实摩西这一个夸张的描述迦南地的居民，他的目的不是要挑起以色列百姓的惧怕，而是要借此来强调，在人不能克服的，在神，在耶和华却算不得什么。这是我们今天，我们很多人都会在这样的事情上受试探。我们人看的是无法克服，我们觉得人没有办法，人力达不到。但是其实我们把眼睛只是放在人的层面，如果我们把眼睛转到看神，那么在神这算不得什么。所以摩西其实是要用这样夸张的话来凸显神的大能，神能够征服如此强大的敌人，以色列人如此的弱小，他们的敌人如此的强大，但是神的大能可以来征服这些强大的敌人。所以摩西要帮助以色列人来加强并且坚固他们对神的信心。因此摩西接下来说，你今日当知道，换句话说，摩西向他们肯定他们征服迦南地的工作是神亲自来担任为他们征战的工作。换句话说，神能够，无论这些敌人多么的强大，对神来说是算得什么。所以征服迦南地的工作唯独是神的工作。因此摩西就用三个方式来强调耶和华神是战士，他以大能来征服这些，为以色列人来征服这些迦南人。所以他说，神要像吞灭的火，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烈火，其实你如果读英文圣经是吞灭的火，神好像吞灭的火，他要在以色列人面前过去，也就是说神将要做他们的司令官，做他们的指挥官，引导他们来与迦南人征战，并且为他们征战来得胜。所以神好像吞灭的火。不但如此，摩西接着说，神要毁灭他们，要把他们完全的消灭。第三，神要在以色列人面前制服这些迦南人。所以他们即将去面对的工作虽然是非常的艰巨，但这个工作唯独是神来做，是神为他们征战，可以来征服这些迦南人。然而摩西接下来说，他说，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虽然征服迦南人唯独是神的工作，但以色列人不是旁观者，他们也要参与神的工作，他们要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来把迦南人赶出去。所以我们在约书亚记里面看见，除了攻打耶利哥城，征服耶利哥城完全是神的工作，但是除此以外，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乃是他们要出去跟迦南人征战，但是神要使他们征战得胜，并且他们要把所有打败的迦南人完全的毁灭。所以神说使他们速速的灭亡，但是在第七章二十二节，神已经说了，他不会把迦南人 在一次就把他们完全的赶逐出去，神乃是要逐渐的把他们赶出去，不可以速速的把他们灭尽，恐怕野地的这些野兽多起来。所以这里神却摩西却说，他们要跟迦南人征战得胜，把他们速速的毁灭。其实从第七章的亮光来看，这里是强调神提供的帮助，神的工作是极具效力的，所以是速速的把他们灭亡，是很有效力，能够把迦南人灭绝。但是当摩西提醒他们将要去做的工作之后，摩西立刻就提出警告，因为当他们打败迦南人得迦南地为业，他们恐怕会有一个错误的假设，一种自我的骄傲。因为在古代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如果两个国家打仗，得胜的那一方是义的，被打败的一方是不义的，所以就恐怕以色列人他们认为神把迦南人赶出去，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为业，是因为他们的义，也就是说他们是在神面前他们是义的，所以就可以来赚取神这样子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可是摩西在这里三次的警告以色列人说，你们得迦南地不是因为你们的义。所以第四节，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为我的义。第五节，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为你的义，也不是因为你心里正直。第六节，你应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把这个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为你的义。摩西三次警告以色列人，他们战胜迦南人得迦南地为业，一方面他们必须知道这是神的作为，但同时他们也必须知道神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义，换句话说不是他们配得的。那么神赶出迦南人是基于什么原因呢？基本的原因是基于神的义，而神的义从两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是针对迦南人的邪恶来刑罚他们，另外一方面是神成就他给以色列的族长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所以神赶出迦南人最基本的原因，虽然这里不是直接这么说，可是最基本的原因是神的义。人是不义的，迦南人是邪恶的，是不义的，以色列人也是不义的，但是神是义的。所以什么是神的义？我们在讲以赛亚书，我们其实经常看到这个神的义，那我们中文和合本都是把它翻成公义，神的救恩临近，神的公义即要显明。如果在英文都是同的字，就是 righteousness。 所以义这个字是指在一个关系之下正确的行动，在一个关系之下正确的行动。这是为什么创世纪三十八章犹大有三个儿子，这个长子娶了一个妻子他嘛，可是长子死了，所以他吩咐次子跟嫂嫂同房，但是这个次子邪恶不肯使他的嫂嫂可以从他来得子，来为长子立名分，于是神又击杀他的次子。那第三个儿子犹大恐怕他也死了，就吩咐他嘛说，你回家，你回娘家，等到我第三个儿子长大了你再回来。这是按照当时的这种风俗， 要为长子立后。但是等到他第三个儿子长大，他嘛一直等一直等，犹大没有照他所说的去做，当然他嘛就用了一个不好的手段，以至于他跟他的公公，他扮作妓女，他的公公招妓的时候与他同房，他就从他的公公怀孕。当犹大知道这件事情，他说他嘛比他有义。所以义是在一个关系之下正确的行动。那么神的义就是指神的话和神所做的一切事都完全满足神自己的本性和品格。神所说所做的一切事都完全满足神自己的本性跟品格，都完全符合神的圣洁最绝对最完全的要求，都完全符合神的圣洁最绝对最完全的要求。所以神对他自己，他忠于他自己，他绝不背乎他自己。所以神为什么赶出迦南人呢？第一个原因，神的义彰显在他向迦南人施行审判，刑罚他们的罪恶。因为神有一个公义的本性，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的愤怒要向罪人发出，向罪施行审判和刑罚。在创世纪第十五章，我们曾经说过第十六节，当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亚伯拉罕就问神，他说我怎么可以得这个地呢？我们和合本的翻译让我们看起来好像神亚伯拉罕有怀疑，其实从上下文可以看见他是要问他是怎么来得迦南地为业，他不是不相信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于是神就告诉他，他的后裔要服侍一个国家四百年，四百年以后要从那个国家出来，然后神要带他们到迦南地。原因是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盈满，亚摩利人就是住在迦南地的一个民族之一。所以换句话说，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迦南人虽然邪恶，但是迦南人的罪还没有满盈，还没有盈满。这是好像用一个杯子的比喻，我们注入水在杯子里面，这个水你一直注入，水就一直增加到一个地步，这个满到这个杯口，这就是满盈。那迦南人的罪还没有满盈，意思就是说神他虽然是公义的，但是他也是有怜悯的神，所以他不是在人一犯罪就立刻执行他公义的审判和刑罚，他以忍耐的心宽容人的罪，目的是要令人悔改。也就是说他不是立刻把他公义的审判来向犯罪的人执行，他存着忍耐和宽容不立刻执行，乃是要给罪人机会来悔改转向神。但是神的宽容跟忍耐不是无限的，当人不肯悔改继续不断的犯罪，为自己积蓄愤怒，积蓄神的愤怒，这个犯罪到一个地步，那就是到什么地步呢？到超过神能够宽容跟忍耐的限度，那就叫罪恶满盈，神的公义就要向犯罪的人发出来执行这个审判。所以在创世纪的时候，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迦南人的罪还没有满盈，但是现在迦南的罪已经满盈，所以神他是公义的，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要刑罚他们的罪。当然在利未记第十八章跟利未记二十章，神吩咐以色列人 不可以乱伦，也不可以淫乱和乱伦。那里神特别说，这是迦南人在道德上的特质，所以神把他们吐出去，就把从迦南地赶出去。好，这是神的公义彰显在他向迦南人的邪恶施行审判，把迦南人赶出去。但是另外一方面，神的义是彰显在他信实的成就他对以色列族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神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神这个应许是一个恩典的礼物，照样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有什么善行可以赚取这个礼物，完全是神主权、神绝对主权的恩典赐给亚伯拉罕这个应许、这个恩典的礼物。所以现在神把迦南人赶出去，使以色列人可以得迦南地为业，是神成就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这是另外一方面的理由，是神的义显明在神信实的成就他所说的话。所以当摩西指出以色列人得迦南地不是因为他们的义，而是因为迦南人的邪恶和神信实的成就他给以色列族长们的应许，摩西就指明其实以色列人不但是没有义，相反的，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这个应着景象是一个很生动的比喻，用这一个生动的一幅图画来描述以色列人他们的悖逆和刚硬。所以什么是应着景象？这是描述一头牛顽固的拒绝听从它的主人，而把它的景象伏在轭下。譬如说主人要用牛来耕田，就要把轭套在这个牛的脖子上，但是这个牛顽固的不肯听从它的主人，拒绝听从它的主人，不肯把它的景象伏在轭下。或者一个农人用绳子系在他的牛羊的颈项上，要牵动这个绳子，要带他的牲畜走，但是当他拉动绳子的时候，绑在颈项上的这条绳子，牛羊却不肯听从主人，这就是应着景象。所以用这个比喻性的来描述一个人不愿意降服在神绝对主权的轭下，神绝对权柄的轭下，拒绝顺服神，这就是应着景象，也就是描述这个刚硬和悖逆。所以摩西指出以色列人不但不是义的，相反的，摩西说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他们不肯不愿意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他们拒绝听从神，拒绝顺服神。像这样应着景象的百姓能够来得着迦南地作为他们的产业，这完全是出于他们的恩典。他们不比迦南人好，他们配得跟迦南人一样的毁灭，但是现在他们可以去得迦南地为业，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因此如果他们要继续的拥有迦南地，要在迦南地，前面摩西一再说你们在迦南地的日子可以长久，如果他们要继续拥有迦南地，必要的条件就是他们必须顺服神。假设他们继续悖逆应着景象，至终神也要把他们赶出迦南地。所以我们上个礼拜看到第八章最后，摩西警告他们说，如果你们忘记耶和华你们的神，随从别的神侍奉敬拜， 那些偶像，你们必定灭亡。第二十节，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这个列国就是迦南地的这些列国，使他们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神也要把他们吐出去，从迦南地赶出去。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以为自己有任何的义得到神所赐的礼物，但如果要继续的享有神所赐的礼物，必须顺服。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今天描述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是因着神的恩典为我们提供了这个救赎，我们的悔改和相信表明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谦卑的为自己的罪感到痛悔，我们愿意从我们的自我转向神，而且我们愿意接受神的权柄，服在他的权柄之下，我们愿意顺服他，听从他。但是照样新约给我们很清楚的启示这样的真理，我们虽然已经因为信耶稣我们得永生，但是我们要继续的享有这个永生，一直到基督第二次再来，我们可以得到完全的永生，有赖于我们必须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必须过一个真正顺服神的生活。否则希伯来书的作者警告说，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如果再悖逆，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因此这是摩西对他们一个非常严肃的警告。接下来摩西就描述说明他们是如何应着景象的百姓。因此摩西首先吩咐他们说，你们要记得，你们不可以忘记。第七节，你们当纪念不忘。其实摩西是用一个命令的语气， Remember, do not forget, 你们要记得，你们不可以忘记你们在旷野所犯的罪。在第八章，摩西也是照样呼召他们要记得，不可以忘记在旷野神是如何的供应他们，来试验他们，好像父亲管教儿子一样的管教他们。现在摩西再次吩咐他们要记得，不可以忘记他们在旷野是如何的悖逆神，不可以忘记他们长久以来有一个悖逆神和应着景象的历史，一再的惹神发怒，千万不要忘记过去这么长的时间，整个从出埃及到如今，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所以摩西说，从你们出埃及地的那一天一直到你们来到这里，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从你们离开埃及的那一天直到你们来到这个地方，这就涵盖了整个在旷野的时期。但是离开埃及的那一日并不是指从出埃及的那一天开始算起，而是指在出埃及的时候。所以包括还没有离开埃及之前，他们就已经悖逆了。当神吩咐摩西跟亚伦进去见法老王，对法老王说，容我的百姓去到何烈山西乃山去侍奉我。摩西跟法伦第一次进去见法老，法老就因此反而加重以色列人的工作。本来他们要用草做成砖来盖这个基货城，为埃及法老王盖基货城，但是法老说，你们懒惰， 所以你们想要离开，从今天开始不再给你们任何的草，你们自己要去找草来做砖，但是砖头的数目要如数交出来。所以以色列的官长就去求法老说，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那法老当然就说，你们为什么要来向我呼求，容你们离开埃及去敬拜耶和华？所以这些百姓他们就向摩西跟亚伦发怨言，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审判，因为你们使我们在法老跟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所以他们还没有离开埃及就已经显出他们的悖逆。不但如此，就在他们刚刚离开埃及，他们来到红海边，面向红海，但是埃及法老王后悔，就派追兵要来把以色列人再带回埃及去。以色列人看到前面是红海，后面是法老追兵，他们又再一次的抱怨，向摩西发出抱怨。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所以从他们离开埃及的那一天，也就是在出埃及的那个时候，即使在离开之前以及才刚刚离开，他们就是悖逆的，一直到他们来到摩押平原这个地方。整个历史贯穿这一段的旷野时期的历史，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一再的惹神发怒。所以他们的悖逆，他们的惹神发怒是具有很长的历史，他们在整个旷野时期不断的不信神，悖逆神，惹神发怒。那我们已经说过了，神的愤怒不是像我们人一样，我们人是被别人冒犯的，或者说被别人激动我们发怒，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怒气。神的发怒乃是基于一个最重要的真理，那就是神的圣洁。神的圣洁我们一再说明，神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唯独神是创造者，他和他一切的受造物是有分别的，所以神是独尊独荣，独有绝对的权柄，这是不容任何受造之物来侵犯的。但是什么是罪？罪就是悖逆神，藐视神，拒绝神，不信神，不肯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以至于什么是神的愤怒？神必须对罪给予罪当得的报应，施行公义的刑罚，这就是神的愤怒。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不断地惹动神发怒，以他们的悖逆来惹神发怒。因此接下来摩西他就从旷野时期以色列人的悖逆来给他们进一步说明他们是如何应着景象。摩西首先是使用以色列人在何烈山造金牛犊的事件来说明。那么刚刚读的时候，我们开始把经文读一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的这一段关于以色列人造金牛犊的记载，其实原先最早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32章。在出埃及记第24章18节说到神上了西乃山，在山上40昼夜。那么第12节有说神吩咐摩西上山，要把两块石板交给摩西， 于是摩西就上了山，在山上40昼夜，然后到出埃及记31章18节，神把两块板石板交给摩西，摩西就准备下山。但是32章就记载摩西还在山上，以色列人在山脚下，他们就背逆神。那在出埃及记的记载是比较按照时间先后次序的记载，在这里我们看摩西的叙述的安排是和出埃及记有一些不同之处，所以我们如果读这个生命记9章摩西的叙述，我们会看见有困难产生，也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去找出时间发生的先后次序，我们没办法按照这里的叙述来把事情关联在一起，按照先后次序时间发展的先后次序来关联在一起。但其实这正是圣经里面所有叙述文体，也就是圣经里面所有的历史书卷的特色。圣经里面记载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必须有个基本的概念，圣经作者不是像一般的历史书一样，就是详实的按照时间发事情发生的时间先后次序来记载，只是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圣经的历史书卷或者说叙述文体是要借着所叙述这些事情来把真理向读者启示出来，所以这些叙述都是选择性的，是选择性的，并且往往不是按照时间先后次序的安排。作者以这样的叙述方式来把他要传递的信息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圣经作者关心的不是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而是他们要传递的真理的信息。所以如果大家记得在福音书里面，耶稣雅鲁鲁去要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的记载，雅鲁鲁去求耶稣的时候都是说我的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医治她。但是在马太福音记载的时候，雅鲁鲁是说我的女儿已经死了，求你去医治她。那么马可跟路加比较是按照事情实践实际发生的次序，马太为什么记载雅鲁来求耶稣的时候他说我的女儿已经死了呢？马太是借着这样的叙述来强调雅鲁的女儿的死亡的这个事实，来凸显耶稣的大能能够叫死人从死里活过来。所以你们如果真的好好读圣经，你可以找出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些叙述。如果同一个事件重复几次被叙述的时候，圣经作者不是很惹人嫌的，不是讲过了还要再讲我们觉得烦，每一次的叙述你可以看到都有些微的不同之处，不同的安排，因为作者他有重要的真理要借着他对这个事情的讲述来把它传递出来。好，所以这里摩西再一次叙述以色列人在何烈山这个金牛犊的事件，他是要强调以色列人悖逆的罪，以及因为这个悖逆他们近乎被毁灭的结果。所以这个叙述的焦点是放在强调以色列人悖逆的罪和他们这样悖逆的罪使他们几乎要被灭亡。好，但是同时摩西选择在何烈山的悖逆也是具有双重的重要性。第一个重要性是在何烈山神首先和以色列人立约，这是他们起初神跟他们立约是在哪里呢？是在何烈山。另外 摩西选择这个事件，是就在神在山上指示摩西，他赐给以色列人的诫命跟律例的同时，在何烈山的山下，以色列人悖逆神，惹神发怒，以至于这个悖逆使得神几乎要把以色列完全的毁灭。因此我们就来看摩西怎么来叙述这个，在这里生命记摩西怎么来叙述，所以我们不会回到出埃及记，这个事情主要是记载在出埃及记32章到34章，但是我们现在要看的是在这里摩西是怎么样来再一次叙述这个悖逆的事情，来强调以色列人的悖逆和他们面对几乎被毁灭的这样的一个命运。所以这里摩西他说，你们在何烈山又惹耶和华发怒，他恼怒你们要灭绝你们，我上了山要领受两块石板，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那时我在山上住了40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是神用手指写的，板上所写的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过了40昼夜，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就是板约交给我。好，摩西这个叙述我们当然还是需要有出埃及记的背景。出埃及记是神用大能把以色列人拯救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到了何烈山就是西乃山，出埃及记第19章，神亲自向以色列人显现，神对他们说他要跟他们立约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所以在第19章，以色列人亲眼看见神借着自然界的现象来彰显他的荣耀，同时他们也听见神的声音把十诫赐给他们，百姓因此惧怕，知道神是可畏惧的，所以他们就去求摩西说，如果日后耶和华有话对他们说，就求耶和华把当说的话告诉摩西，摩西再向百姓宣告，神就应允了他们。因此到第24章1到11节，摩西做中保，就完成这个立约的这个仪式，就使以色列人跟神立了约，这是24章1到11节，完成这个立约的仪式。然后摩西就上山，因为神应允了他们，日后他们神要对他们所说的话，神是传递给摩西，摩西再向他们宣讲。所以24章最后摩西就上山，上山以前他把百姓交给亚伦跟户珥，然后他就带着约书亚他的助手就上山。在山上这里摩西说他是要领受这两块石板，因为在24章12节，出埃及记24章12节是神吩咐摩西上山来领受神要给以色列人这个立约的两块石板，上面写着十诫。好，那所以摩西这里说他在山上住了40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这个40昼夜，其实40这个数字 40 是圣经中传统的一个数字，是圣经里面传统的一个整数，一个传统的一个整数。所以如果你很仔细的读圣经，创世纪第7章洪水的时候，40昼夜大雨降在地上，等到雨水停了，这个地面开始干的时候，过了150天，这个水一直在退一直在退，然后到了创世纪第8章记载，过了40天，摩西就打开窗子把一只鸽子放出去看看这个 是不是水已经干了。不但如此，民数记摩西差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他们窥探迦南地40天，但是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因为10个探子报恶信，使得以色列人全体拒绝进入迦南地，神的愤怒向他们发出，也是要灭绝他们，跟这里类似。后来因为摩西的带导，也是跟这里类似，因为摩西的带导，神就没有灭绝他们，但是神宣告对这些悖逆的百姓的刑罚。既然他们窥探旷迦南地40天，他们就要在旷野漂流40年。但是如果你真的看民数记的记载，他们在旷野实际是38年，但40年。不但如此，这个耶利米啊，不是以利亚先知，耶洗别要杀他，他起来逃命，就逃到一个别示巴的旷野，然后在一棵罗藤树下睡着，天使就拍醒他，有食物有水，叫他起来吃喝，重复了2次。然后以利亚靠着这食物和水的力量，就走了40天的路到何烈山。耶稣受试探也是40天禁食，所以这个40在圣经里面是传统的圣经整数，是表示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就是数成40天。所以今天有一些基督徒为了要表示敬虔，他们学摩西40天禁食，就是40天，他就是数40天，其实这是表示一段很长的时间。好，那摩西说他没有吃饭没有喝水，那就是禁食。摩西为什么说40昼夜在山上他没有吃没有喝水是禁食？那圣经作者不是要叫我们看那他怎么活的？也许有些人说，哦，彰显神的大能，正如第8章，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但其实为什么摩西在山上40昼夜禁食？因为他在神的面前接受神的指示，这是极度神圣不可侵犯的。他在耶和华的面前接受指示，这是神圣极其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摩西禁绝食物跟水，来表明神居首位，胜过他身体的需要和任何分心的事。他禁食来表明神居首位，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禁食的意义。禁食是说我身体虽然有需要，我把我身体的需要和任何分心的事把它放下，来专注的来寻求神的面，专心的来敬拜侍奉神。好，但是这里摩西还讲，这2块板是神用手指头在板上写下这个10诫，这其实是把神描述成好像人一样，所以神学家给一个特别专有名词叫做神人同行论，意思就是说神有没有手，神有没有眼睛，有没有一个身体。如果按照圣经的记载，我们人的身体是一个物质的身体，因为神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才向人吹了一口生命的气息，我们才成了活的人。圣经上说神是灵，灵是实际的存在，但是不是一个物质的存在。所以千万不要认为神跟我们一样有眼睛鼻子嘴巴，圣经经常是把神描写成像人一样，譬如说神的眼目遍察全地，神的膀臂大有能力。这里呢，神用手指头在石板上写字，其实是因为我们人的 有限，所以神用我们人类的语言跟我们的经验来表达关于神的真理。所以这里这样的一个描述是有一个重要性，在圣经里面没有其他任何地方论到神亲自写一些东西，除这里以外，圣经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讲神亲自写一些东西。摩西的姐姐跟哥哥起来反对他的时候，神说他像别的先知是以梦或者异象，以异象或者梦来向他们启示。摩西神是面对面跟他们说话，当然日后有一些先知神也是面对面跟他们说话，所以神一向或是借着梦或者借着异象向先知启示，或者面对面对他们说话来向他们启示，然后先知就把神的启示神的话向神的百姓宣讲，或者把这些神的话写下来，我们就有了这一本旧约的圣经。这里却说神他以他的指头手指在两块石板上写下十诫，乃是要表明这是极度不寻常的一个事件，而且是独有的一个事件，借此来强调整个立约的启示，整个立约的启示，因为这个十诫是立约的启示，借此来强调整个立约的启示所具有的一个基本的重要性。既然这个整个立约的启示有如此重要的基本的重要性，也就同时强调了百姓在山下的悖逆是何等的严重。所以摩西在直接来描述百姓的悖逆之前，他先把这个当时的一个情况来说明，其实就是要来强调或者说来衬托以色列人的悖逆是何等的悖逆。所以接下来就记载摩西就叙述神对他说的话。当过了四十天，神把两块板交给摩西，这其实就是重复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八节的话。但是神也就同时对摩西说，你起来赶快下去，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他们快快地偏离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成了偶像。耶和华又对我说，我看这个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们，把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使你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这段记载耶和华的话跟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七到十节的记载可以说是几乎完全一样，只有很细微的一个不同。首先神吩咐摩西，你起来赶快下去，所以这个命令是带着一个紧迫性，因为才刚刚完成这个立约的仪式，摩西上山，当然山下的百姓他们等摩西下山等了很久，所以我们说四十昼夜，四十就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他们等了很久还没有看到摩西下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跟亚伦说为我们造一个金牛犊。好，所以这个百姓的悖逆，神吩咐摩西下去，因为他们已经悖逆了，还摩西还在山上领受神给他的这两块石板，以及神指示他建造会幕和关于敬拜的事情，山下百姓已经悖逆。但是接下来神说，你的百姓，你从埃及领出来的，我们和合本没有，他只是说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其实神是先说你的百姓，然后说是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神称以色列人是你的百姓，对摩西说是你的百姓，也就是摩西的百姓。这是具有什么意义呢？在这之前， 神都是称以色列人是我的百姓，但是神现在刻意把它改为你的百姓，是摩西的百姓，表明神不承认以色列人是他的百姓，因为他们马上快快地转离神，没有遵守神的诫命，特别是第一条跟第二条诫命，所以就破坏了神跟他们所立的约，他们不再不配称为神的百姓。不但神说你的百姓，神说你领他们出埃及，在这之前神都是说神要领他们出埃及，神要拯救他们脱离为奴之地，现在却说你领，是摩西领他们出埃及，称摩西是以色列民的拯救者，那就表明神不再要跟他们有任何的关系。接下来神就指出他们的罪，说他们快快地偏离神吩咐他们的道路，为自己铸造了偶像。所以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我们就看见他们因为等了很久，摩西还没有下来，于是他们就对亚伦说，你为我们做一个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所以亚伦叫他们把他们戴的耳环金器通通拿出来，就做了一头金牛犊。做好了以后，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不但如此，亚伦还在牛犊面前筑坛，并且宣告要向耶和华守节。于是百姓清早起来献燔祭跟平安祭，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其实就是他们就 celebrate。 所以以色列人立刻就偏离了神给他们的十诫当中的第一条跟第二条，特别是第二条，神说你们不可以做任何的形象，不可以按照无论是天上的这些星宿，或者地上的走兽，或者人的样式，来铸造一个偶像来代表耶和华。但是他们做这只金牛犊，他们说看哪，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所以他们马上就背逆神去拜偶像，而这个拜偶像的事件成为以色列历史中所有拜偶像的代表，整个贯穿以色列的历史就是一个拜偶像的历史。所以这一个第一金牛犊事件就成为以色列历史中所有拜偶像的代表，因为这是一个本质上的代表，他们要以可以看见的来保证神的同在，要以一个可以看见的东西来保证神的同在，这是一个本质上的代表。他们拜偶像的生涯是始于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一直持续到他们的被掳。好，接下来神就指出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神说我看这百姓是应着景象的，是不肯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然后神说你且由着我，你且由着我也可以翻译成你不要管我，英文就是 leave me alone。 所以有些版本现代英这个翻译本是翻成你不要管我，和合本是把它翻成你且由着我。在这里的上下文，你且由着我是表明神心意已决，他不承认以色列是他的百姓。当然你且由着我也表明同时神为代祷打开了一道门，因为好像神要征求摩西的同意，你且由着我，其实 神借此来为带祷打开一道门，这个我们下次再讲，因为下次我们就要接下来讲摩西的带祷。但是接下来神宣告，我要消灭他们，我要灭绝他们，我要把他们的名字从天下涂抹，或者说要从天下把他们的名字除去。然后神应许摩西，我要使你，这里你如果看英文圣经原文是只是你， I will make you， 我要使你成为比他们更大更强的国。因为使你成为比他们更大的国，就会提醒神曾经在创世纪十二章他跟亚伯罕立约，他说我要使你的名成为大名，使你成为一个大国。所以这里神说要把以色列人完全的毁灭，然后要使摩西成为一个比他们更大更强的国。神这个话不仅是不承认以色列是他的百姓，也弃绝他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甚至最后这里他要立摩西成为一个大国，表明他甚至丢弃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把以色列人消灭，从摩西重新，以摩西来重新开始，重新应许，重新立约。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一个悖逆，非常严重的一个悖逆。因此接下来摩西说，他就转身下山，神既然说你起来赶快下去，他就转身下山。但是他描述山被火焰烧着，两块法板在他的手中，我一看见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铸成了牛犊，快快的偏离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我就把那两块法板从我手中扔下去，在你们眼前摔碎了。所以摩西下山，但是这里他特别说明山上有火烧着。我们如果还记得第十九章，神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显现，这个西乃山是有火焰，山上好像有火焰烧着。这里摩西再一次强调山上火焰烧着，一方面乃是要显明这是神荣耀的彰显，就好像在第十九章是来描述神荣耀的彰显，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是要表明神的愤怒极度的强烈，有如火烧。神的愤怒，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他的愤怒极其的强烈，有如火烧。因此摩西看见他们所造的这个金牛犊，他就把手上的两块法板丢下去，把它摔碎。这不是摩西没拿好所以法板掉在地上，他是刻意的把这两块法板丢下去，这是一个先知性的象征的行动。日后我们看到许多的先知，神都吩咐他们，特别以西结先知吩咐他们用一些象征性的行动来表达一个真理的信息。所以摩西把两块法板摔碎也是先知象征性的行动，是刻意做出的一个公开的行动，来表明神和以色列所立的约已经被破坏了，因为他们已经立刻违背最重要的第一跟第二条诫命，转去拜偶像。好，但是接下来十八节到第二十节就记载摩西的带祷，但是这个时间哈，就是我的意思说，我们不可能真的是来把这个时间怎么样有做一个有系统和有秩序的来安排。摩西说，因为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的恶，惹他发怒，我就像从前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四十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我因为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毁灭你们，就甚害怕，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所以其实这里就是讲到他为以色列代祷，为这些悖逆的百姓代祷。这里他说又是在山上四十昼夜， 这一次摩西的禁食是表明他心中对于以色列的悖逆惹起神的愤怒，极度深切的关怀，以至于他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畏罪忧伤。我们看到赎罪日，以色列一年一度赎罪日，大祭司要带着祭牲的血进入至圣所，为百姓为全国赎罪。赎罪日摩西律法说他们都要禁食，所以这一次摩西的禁食是他表明他心中深度的关切以色列的悖逆以及神的愤怒要毁灭他们，所以他谦卑在神面前畏罪忧伤，来向神发出祈求，以至于食物就完全不再重要了。所以四十昼夜摩西禁食为以色列人代祷，是要使神的愤怒可以转离以色列。他说，我因为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我甚害怕。所以他的代祷要叫神的愤怒可以转离以色列，不至于消灭他们。但是他不但是为以色列代祷，第二十节说他也为亚伦代祷，因为耶和华也向亚伦发怒要灭绝他，所以那时候我又为亚伦代祷。所以摩西为以色列也为他的哥哥亚伦代祷，禁食四十昼夜来呼求神赦免他们的罪。那我们下次就会比较详细的看摩西的代祷是如何。但是接下来摩西说，他把那叫他们犯罪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又把它捣碎磨得很细，好像灰尘，然后就把这个灰尘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在出埃及记是记载，摩西是把这个金牛犊磨成细粉，然后撒在水面上叫百姓吃下去。这里没有提到叫百姓吃，他是说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水。摩西把这个偶像把它磨成像灰尘一样的细粉，乃是同样的是一个 objective lesson， 是一个公开的，是一个公开的客观的一个来教导以色列百姓。因为在第七章已经讲了要把所有的偶像把它铲除，是要如何的来把偶像粉碎和铲除，给予百姓一个公开的教导。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把偶像跟耶和华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这些偶像是人手所造的，现在摩西可以把它磨成粉，然后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水中，把它完全冲去。但是耶和华却是活神，耶和华掌管人类的历史，耶和华赐生命，耶和华也执行审判来毁灭人悖逆的人。所以这也跟他们的偶像所造的偶像，也跟这真正的独一真神形成一个对比。但是当摩西以何烈山以色列人的悖逆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他们的硬的景象是如何，接下来摩西就再列举在旷野这段时期其他几次的悖逆。这里的列举不是按时间先后的次序，这个他贝拉其实是记载在民数记第十一章，在民数记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到三节，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就发怒，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一直烧到营边，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灭了。所以那个地方叫他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所以他贝拉这个名字就是 burning， 就是火烧的意思。然后玛莎这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他们离开这个埃及渡过红海，然后他们来到这个寻的旷野， 在利非定安营，在那里因为没有水喝，他们就向摩西争闹，发出抱怨。神吩咐摩西拿着杖去击打磐石，就有水流出来，但是那个地方就被命名叫做玛莎，就是试探神的意思，也被命名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而基伯罗哈瓦啊，基伯罗哈他瓦，这个也是民数记第十一章所记载的，以色列人他们吃玛纳吃到腻了，他们想吃肉，于是又向摩西抱怨。所以那一次神虽然是满足他们的欲望，借着风把鹌鹑刮来，他们让他们满足他们这个贪欲，但是肉还在牙齿间的时候，神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严重的灾击杀他们。所以那个地方叫做基伯罗哈他瓦，意思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贪欲之人的坟墓。所以这里摩西再一次列举几个在旷野中以色列人他们悖逆耶和华也惹耶和华发怒的事件，但是在 这三个列举之后举出另外一个也是类似在何烈山的悖逆惹耶和华发怒，以至于耶和华要把以色列完全消灭，那就是在加底斯巴尼亚，那就是他们拆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因为那十个探子报恶信说我们不能上去，除了约书亚和加勒说我们一定能够上去，耶和华一定能够使我们消灭这些迦南人，但是另外十个探子说这些人又高又大，我们像蚱蜢一样，所以他们就开始抱怨，他们说我们情愿死在埃及或者死在旷野，他们拒绝按照神的命令进迦南地去得这个神应许给他们先祖的这个应许之地。所以那一次神又几乎要把他们毁灭，也是一样对摩西说我要把他们毁灭，我立你成为大国，但是再一次因着摩西的带导，神没有灭绝他们，所以在那里他们的不信使他们再一次悖逆神。神说我虽然行了这许多的神迹，他们藐视我不信我，要到几时呢？他们试探我这十次要到几时呢？所以摩西就做一个最后的结论，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悖逆耶和华。换句话说，摩西认识他们的那一天，领他们出旷野出埃及，他们从在出埃及的时候一直到现在站在摩押平原来准备进入迦南地，他们是不断的悖逆耶和华。如果不是因为摩西的带导和耶和华的恩典，他们早就毁灭了。所以下次我们会看摩西的带导，但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以色列人这一段在旷野时期的悖逆具有什么意义呢？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他对哥林多教会做出这样的劝勉，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地。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必须要谨慎，免得跌倒。换句话说，这是一面镜子，我们必须以这面镜子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必须避免犯在旷野那一带以色列民这种悖逆的罪，这种硬着景象的罪，这种惹神发怒的罪。因此在哥林多接下来11章，保罗他看见他们在吃晚餐的时候同时守圣餐，但是在吃晚餐的时候，那些有钱人吃喝甚至喝酒，保罗用夸张的方式说他们甚至喝醉了，但是一些贫穷的弟兄姊妹没有得吃没有得喝，那些有的吃有的喝的人却藐视或者说完全没有照顾到这些没有的人。所以保罗就用圣餐，因为他们吃饭他们也同时纪念主，来给他们说明他们应当如何来纪念主。所以保罗提醒他们在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都应当自己省察，然后才吃这饼喝这杯。因为如果人吃喝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保罗说，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如果我们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判。今天我们正好也是守圣餐的日子，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守圣餐都是太过于肤浅，但是盼望我们每一次守圣餐，这是一个恩典的记号。神知道我们会忘记，我们是悖逆的人，我们是忘恩负义的人，所以耶稣设立这个圣餐，要我们经常纪念他为我们死，以及他的死亡成为为我们立了一个新约，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立约的关系，我们是神新约的百姓。因此我们今天希望我们可以都在神面前按着神的话的命令跟吩咐，特别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悖逆来作为一面镜子来省察我们自己。求神帮助我们转离这样的罪，也求神赦免我们这样的罪，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等候主的再来。如果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的面，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在神面前悔改，来转回到神面前去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来预备我们自己等候主的再来。好，所以我们下面就是请大家有一段时间我们都来安静祷告，我们来省察自己，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来领用主的杯、主的饼和主的杯。